乡土中国第七章，男女有别。在上篇我说，家族在中国乡土社会里是一个事业社群，凡是做事业的社群，纪律是必须维持的，纪律排斥了私情。这里我们碰着了中国传统感情定向的基本问题了。在上篇我虽则已说到了一些，但是还想在本篇里再深引发挥一下。我用感情定向一词来指一个人发展他感情的方向，而这方向却受着文化的规定，所以从分析一个文化形式时，我们应当注意这文化所规定个人感情可以发展的方向，简称作感情定向。感情又可以从两方面去看，心理学可以从机体的生理变化来说明感情的本质和种类，社会学却从感情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去看它所发生的作用。喜怒哀乐固然是生理现象，但是总发生在人事环局之中，而且影响人事的关系，他们和其他个人的行为一样，在社会现象的一层里得到他们的意义。感情在心理方面说，一种体内的行为导发外表的行为。威廉·吉姆斯说，感情是内脏的变化，这变化形成了动作的趋势，本身是一种紧张状态，发动行为的力量。如果一种刺激和一种反应之间的关联经过了练习，已经相当固定的话，多少可说成为自动时，就不会发生体内的紧张状态，也就是说不带着强烈的感情。感情常发生在新反应的尝试和旧反应的受阻情形中。这里所谓感情相当于普通所谓激动，动了情，甚至说动了火。用火来形容感情，就是指这动的势和紧张的状态。从社会关系上说，感情是具有破坏和创造作用的，感情的激动改变了原有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如果要维持着固定的社会关系，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动。其实感情的淡漠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示，所以我在上篇曾说，纪律是排斥私情的。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所谓了解，是指接受着同一的意义体系，同样的刺激会引起同样的反应。我在论文字下乡的两篇里已说起过熟悉所引起的亲密感觉，亲密感觉和激动性的感情不相同的，它是气洽，发生持续作用，它是无言的，不像感情奔放时铿然有声，歌哭哀嚎是激动时不缺的配合。奥斯沃德·斯佩勒在《西方陆沉论》里曾说，西洋曾有两种文化模式，一种他称作亚普罗式的，一种他称作浮士德式的。亚普罗式的文化认定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人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这两种文化观很可以用来了解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感情定向上的差别。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这两种精神的差别也表现在两种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生活里。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悉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只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其中各个人有着高度的了解，好恶相投，连臭味都一般。 要达到这境界，却有一个条件，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在阻碍着个人间的充分了解。空间的位置在乡土社会中的确已不太成为阻碍人了解的因素了。人们生活在同一的小天地里，这小天地多少是孤立的，和别群人没有重要的接触。在时间上，每一代的人在同一的周期中生老病死，一个公式。年轻的人固然在没有经历过年长的生活时，可以不了解年长的人的心情，年龄因之多少是一种隔膜，但是这隔膜却是一方面的。年长的人可以了解年轻的人，他们甚至可以预知年轻的人将要碰着的问题。年轻的人在把年长的人当作他们生活的参考蓝图时，所谓不了解也不是分化的鸿沟。乡土社会中阻碍着共同生活的人充分了解的，却是个人生理上的差别。这差别都并不是起于有着悬殊的遗传特质，这在世代互婚的小社区里并不会太显著的。永远划分着人们生理差别的是男女两性。正因为还没有人能亲身体会过两性的差别，我们对于这差别的认识总是间接的，所能说的差别多少只限于表面的。在实际生活中，谁也会感觉到异性的隔膜，但是差别的内容却永远是个猜想，无法领会。在以充分了解来配合人们的相互行为的社会中，这性别的鸿沟是个基本的阻碍，只在他们理想的天堂里，这鸿沟才算被克服。宗教家对性的抹杀，不论自觉或不自觉，绝不是偶然的。完全的道义必然有充分的了解，无所隔，这就不能求之于生理上早已画下了鸿沟的男女之间。男女生理上的分化是为了生育，生育却又规定了男女的结合，这种结合基于异，并非基于同，在相异的基础上去求充分了解是困难的，是阻碍重重的，是需要不断的在创造中求统一，是浮士德式的企图。浮士德是感情的象征，是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作为生命的主脉。浮士德式的企图也是无穷止的，因为最后的统一是永远不会完成的，这不过是一个求同的过程。不但这样，男女的共同生活愈向着深处发展，相异的程度也愈是深，求同的阻碍也愈是强大，用来克服这阻碍的创造力也更需强大。在浮士德的立场说，生命力也因之愈强，生活的意义也因之愈深。把浮士德式的两性恋爱看成是进入生育关系的手段是不对的，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摸索，这和友谊不同。友谊是可以停止在某种程度上的了解，恋爱却是不停止的，是追求。这种企图并不以实用为目的，是生活经验的创造，也可以说是生命意义的创造，但不是经济的生产，不是个事业。恋爱的持续依于推陈出新，不断地克服阻碍，也是不断地发现阻碍，要得到的是这一个过程，而不是这过程的结果。从结果说，可以是毫无成就的，非但毫无成就，而且是社会关系不能稳定，是依赖于社会关系的事业不能顺利经营。依现代文化来看，男女间感情激动的发达，已使生育的事业摇摇欲坠，这事业除非另外设法由社会来经营，浮士德式的精神的确在破坏这社会上的基本事业。在乡土社会中，这种精神是不容存在的，它不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决定的，它更害怕社会关系的破坏，因为乡土社会所求的是稳定，它是亚波罗式的。男女间的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 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那就是男女有别的原则。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这隔离非但有形的，所谓男女授受不亲，而且是在心理上的，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洽。在社会结构上，如上篇所说的，因之发生了同性间的组合，这在我们乡土社会中看得很清楚。同性组合和家庭组合原则上是交错的，因为以生育为功能的家庭总是异性的组合，因此乡土社会中家庭的团结受到了这同性组合的影响，不易巩固，于是家族代替了家庭。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为重要的表示。男女有别的界限，是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于偏于同性方面去发展。变态的同性恋和自我恋究竟普遍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确说。但是乡土社会中结异性的组织，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的亲密结合，多少表示了感情方向走入同性关系的一层里的程度已经并不很浅。在女性方面的极端势力是华南的姊妹组织，在女性文学里所流露的也充满着冯小青式的自恋声调。可惜我们对于中国人的感情生活太少分析，关于这方面的话，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为止了。缺乏两性间的求同的努力，也减少了一个不在实力上打算的刺激。中国乡土社会中那种实用的精神安下了现实的色彩。儒家不谈鬼，祭神如神在，可以说对于切身生活之外都漠然没有兴趣。一般人民更会把天国现实化，并不想把理想去改变现实，天国实现在这世界上，而把现实作为理想的底稿，把现实推进天国。对生活的态度是以克己来迁就外家，那就是改变自己去适合于外在的秩序，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古典的，也是亚普罗式的。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要被遏制着，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注下。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定的社会。